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节呢，星源跟你分享了辣布布的火爆的这种现象，从它的流行轨迹里呢看到了今天社会的一些缩影。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尝试往深走一步，透过这种小玩偶聊一聊当代人心里那个若隐若现的缺口，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追逐些什么，却又常常得不到满足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上学的时候盼着放假，真到了假期呢，觉得不知道玩什么很无聊。工作之后盼着发薪水，拿到工资买心仪的东西，兴奋劲儿呢也撑不过三天。就像是现在很多抢辣布布的人，他熬夜排队抢限量款，晒完朋友圈之后呢，很快又会盯着下一款新品。这种循环往复的追逐，就像极了传道书里面说的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忙碌一圈似乎呢又回到了原点，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小时候收集的水浒卡可能还记得，为了稀缺的比如说宋江，能连着一个月顿顿吃干脆面，然后呢以后看到这个包装都觉得难受，好不容易攒齐了，没过多久呢把它们扔在抽屉里，装在鞋盒里，转头呢就去追求别的新鲜的东西了。现在想想呢，当时的那种干脆面里面的卡片，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的辣布布，同样的稀缺性，同样的社交属性，同样的短暂的热情。只不过现在人把这种追逐玩得更加极致。有一些数据说呢，某些平台上的这种辣布布的买家，每隔几天就会更新一次自己的藏品，旧的还没捂热呢，新的就已经在路上了。当然商家也摸透了这个规律，一个季度出一个系列，半年呢再搞一次联名，甚至这个频率会更快，永远都会吊着你的胃口。那这种制造需求，满足需求，再制造新需求的套路，就像是不停转动的齿轮，把人牢牢的卡在里边。这就会让我们想，人为什么会如此呢？在创世纪当中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那时的人一无所缺。但是呢，当亚当违背盟约之后呢，这种缺乏感就好像是一道裂缝住进了人们的心里。我们总觉得少点什么，总想着拿什么东西来填补。古代的时候可能是玉器，后来呢是手表、汽车，到现在的潮玩玩偶，形式在变，但是内核却从来没有改变，就是试图用受造之物填满只有造物主才能够填满的缺口。你发现没有，其实类似于这种拉布布的设计很有意思，它的表情是僵化而固定的，没有连贯的叙事，甚至呢连它的性格都没有，好像设计者呢故意留下了很多空白，或者是干脆我就懒得去编，让每个人呢都能往里面去塞进自己的情绪。开心的时候，诶，他好像在咧嘴笑；烦躁的时候，他好像在嘲讽你。这种千人千面的特质，恰好也戳中了现代人的孤独。我们太需要一个能够承载复杂情绪的出口，但是又害怕被别人看穿真实的自己。回想一下我们来到教会当中聚会的场景，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那有人呢说工作的压力，有人呢说生活上的各种琐事，那种互相带导坦诚相待的氛围，其实比对着玩偶发呆肯定的是要更加的有用。就像是我看到有朋友秀出了这个拉布布的照片之后呢，可能因为我没有去参与这种抢购，反而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聊什么。其实神早就知道人们需要的是真实的连接，而不是对着塑料玩偶去寻找精神上的慰藉。 社交媒体其实把这种孤独给放大了，刷到别人晒出的满墙的或者是个别的挂在包上的拉布布，可能会有意无意的编一些文案，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对比一下自己的柜子空荡荡的，只塞满了衣服，看到一些博主拆出一些隐藏款的时候那种大呼小叫，会默默算计啊，我自己好像是就连再来一瓶都没有中过。那这种被精心筛选过的完美生活就好像是一个不平整的镜子，它扭曲了我们对于真实生活的认知。我们开始相信只有拥有跟别人一样多的这些宝贝好像才算我生活是体面的，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社交比现在要实在的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想找哪个小伙伴玩，你直接去他家里边去找他，你就能够找到。但是今天你发了一连串的消息，可能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应。甚至呢，我还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养从窝里边掉出来的小鸟等等。这些真实的互动当中藏着比晒藏品更深刻的情谊。现在很多人开始用类似的这种潮玩去搭建社交的桥梁，看起来很热闹，大家交流的时候呢，哎，好像很热情，但其实是隔着一层东西的。因为当话题只围绕着玩偶的时候，大家就忘了去揭开生活当中的褶皱。商家当然乐见其成，他们把潮玩玩具打造成了社交货币，让拥有稀有款的人获得了话语权，让没有的人产生了焦虑。那这种策略在营销上叫做身份认同的营销，说白了呢，就是给商品贴上标签，让你觉得买了它就能成为想成为的那种人。而拉布布呢，又有一点意思了，就是你可能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自己的经济能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不像是车呀或者手表了，很多人根本就望尘莫及。在格林多后书3:18这样写，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的身份认同本该来自神的塑造，而不是玩偶的加持。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所有的收藏玩家群体里边呢，有不少人同时关注着自己的身心健康，一边呢疯狂的收集玩偶，一边可能在深夜发小红书，怎么样去缓解我的焦虑啊。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一种清醒的迷茫，就是呢明明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却又找不出更好的出口。就像是弟兄们都知道，明明知道喝酒解决不了情绪问题，但是呢还是忍不住在难受的时候来上那么两口，喝上那么几瓶。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及时的慰藉，哪怕知道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像是星源自己啊，至今每隔一段时间我也都会研究一下新发布的一些电子产品，哇，看着真的是眼馋心水。但是我发现呢，快乐的时间就在于你研究它，然后呢快要付款的前一刻，你一旦把款付了，那你的快乐呢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追逐的很多东西呢，真的就像是抓不住的风握不住的沙一样。所以当我们再次去看拉布布风潮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自己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加班，为了获得某种认同。其实呢跟抢拉布布本质上是有一些相同的，就是我们试图用外在的拥有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只是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我的这个缺口它到底是什么？是真的喜欢那个玩偶？是害怕被群体抛弃？是享受收集的快乐？还是在用忙碌掩盖对于意义的茫然呢？诗篇42当中有这样一句，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种渴望其实一直在每个人的心里跳动，只是常常被我们误解，有的时候把它当成是 对成功的渴望，有人呢把它当成是对认可的需要，还有的人干脆把它当成是对于刺激的追求。就像是沙漠里的人会把海市蜃楼当成是绿洲，我们经常也把错误的东西去当成解药。而且呢，这些潮玩的火爆还折射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我们正在失去延迟满足的能力。明白吗？小的时候攒几个月的零花钱买到一个玩具的快乐，星源那个时候是攒压岁钱去买收音机，那现在呢被及时下单、次日送达甚至更快的速度所取代。以前慢慢去读一本书的沉浸，现在呢变成了刷几十秒的短视频。商家们当然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用盲盒的这种及时开奖的形式，把多巴胺的分泌节奏拿捏得非常准。但是信仰告诉我们，真正的祝福往往需要通过等候。就像是亚伯拉罕等候神，摩西等候进入迦南，那种经过沉淀的满足才更有力量。当然我们不是说追求这些小确幸、这些喜欢的东西是有问题的，神创造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各种美好，我们可以欣赏一些玩具的设计上的巧思，也可以享受收集的乐趣。只是当这种乐趣变成了依赖，当拥有的欲望超过了需要，就该警醒了。就像是小酌怡情，但是呢嗜酒成性就是侠制。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旦超过界限，就会变成负担。或许下一次我们买拉布布也好，其他的潮流玩具也好，我们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是我真正需要的吗？它能给我带来长久的满足吗？我愿意为它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是值得的吗？答案或许不会立刻出现，但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在夺回被欲望所掌控的主动权。在马太福音里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人呢得到了一块贵重的珠子，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能让我们甘愿放下其他的至宝。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份至宝是对神的信靠，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应该是能让生命扎根的东西，可能是家庭，可能是使命，但一定是信仰。最后想问弟兄们啊，有没有某样东西你曾经以为有了就会幸福，但是真的得到了却会发现不过如此呢？欢迎在良友电台官方网站的留言板，或者呢发电子邮件跟星源分享。同样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生命当中的难事儿，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男行客@良友.net 告诉给星源。别忘了告诉我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收听到节目的。好，那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男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高举我的双手，神灵来充满我，更深的渴求主认识你更多，进入水深之处，我心炙热燃烧，为爱你倾倒一切，敬拜你，带我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